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的佛学院准备很久了，到今天正式开课。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课程是四念处，旧的翻译叫做四念处，新的翻译叫做四念住，行住坐卧的住。我曾经说过，四念住是我们学习静坐的时候用的，就是静坐的时候要学习这个四念住。这个四念住里边呢，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念，一个是会。这个慧是观察的意思，这个念呢是铭记不忘的意思。在这里的学习四念住的时候，这个念呢，实在来说就是止观的止的意思，就是摄心不乱呢，名字为念，破除去内心的散乱，叫做念。这个散乱心破除去了啊，内心里面宁静而住。这个时候啊，用智慧来观察，就可以破除去内心的颠倒妄想，就可以断惑证真了。这个四念住里边呢，包含这两样意思。两样意思，但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啊，应该先学习这个念，先学习这个念，先学习这个念。当然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不是说一开始就盘腿坐啊。应该是要精行，应该是精行，或者说是熏香，熏香的时候啊，心就开始正念，也可以正念，也可以用智慧观察的，但是这个次第，先学习念，先令那个心呢安住一处不乱。 先应该这样学习，先这样学习啊，就是所谓学习这个资料。这件事多少年来我也是常常讲的，现在呀，我不应该简略啊，还应该简单，还应该把它多少的说明一点。其中啊，读这个《阿含经》，或者我们现在想要学习的《瑜伽师的论》，都有提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，一念灵明的这一念心呢，念念的知道现在做什么，这是这个《阿含经》啊，《阿毗达摩论》啊，知道啊，这瑜伽师的论，这些大乘经里都有提到这个修行的方法。就是啊，你用功的时候，这个心常常知道现在在做什么。这句话是啊，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做起来就不可思议。这样子用功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去学习这个止，学习这个止，学习这个奢摩陀这个止，也就是这个念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其次，在经论上也有其他的方法，其他的方法呢，它的作用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这个所缘境，它选摘出来一个所缘境，选摘出来一个所缘境，选在一个水源境之后啊，就把自己的这个灵明的这个心，一念心呢，安住那里不动，这又是一个方法。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水源境也是很多啊，也是很多，但是我现在呀，就先介绍一种。这个方法用的时候可以这样啊，就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啊，是盘上腿坐下来了，坐下来把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各部分呢都感觉到正常的啊。然后你舌头不要动啊，不要出声音。你心里面呢，念两句话。心里面念两句话，哪两句话呢？是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，念这两句话。 知其出，知其入，知其长，知其短。你念这两句话，这个喜呀，我也也是讲过很多次哈，在《运学师的论》里面也说的非常的详细。就是我们这个这口气有呼出去，有吸进来。那呼出去以后啊，当然它是逐渐的呼出去，呼出去到时候就不呼了，但可是也没有吸进来，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吸，所以这样这个吸呀，就是停止的意思。这个时候也不出也不入，那么这个喜就叫做出喜，是出喜啊。那么这个出喜的时间当然不是很长，应该说是很短啊。这个喜过去了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吸，把这个气又吸进来。细而又细，又不细了，不细了，可也没有力可以呼出去，又有一个细，那么叫做入细。我现在简单就这样说哈，这个入细时间也不长，也是很短，不短呢，它又开始啊，又呼出去，这个气又呼出去，那么又有细，然后又细进来，就是这样。又呼出去又吸进来，我们不静坐的人呢，不感觉到有这件事，还有个喜的不感觉，但是你常常静坐，你心你的内心呢逐渐的安静了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呢经过长时期的静坐啊，这个喜的现象就出来了，就出喜入喜的现象就出来了，而且逐渐的也会呀、啊，会加长，出喜也长一点，入喜也会长一点，这个按生理的自然的现象来说呢，这个小孩子的呀、啊，入喜长。老年人呢，出息长，这个壮年人呢是相等的，但是静坐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他也会有变化，会有变化的。所以这个一开始静坐的时候，你自己先说，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，你先念这几句话。念这几句话之后呢，你就注意，注意这个喜在出，注意这个喜在入，注意这个喜是长，注意这个喜是短，你注意。那么这样的注意的时候啊，使得那个心不散乱，不去攀缘其他的杂事，那么明静而住。那这就可以说只是念啊，这个思念住这个念，可以说这就是念啊。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一般人的呀、啊、心理的活动啊，多数是在头部。多数是在头部活动的，头部活动啊，我们这个心你注意的时候，注意力你逐渐的加强了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心的这个注意力在头部啊，时间久了的时候呢，这个头就可能会痛，可能会头疼，可能会头疼。你要是这样用功修行啊，时间短还不要紧， 时间短呢，你注意半小时，那你就不注意了，你起来跑一跑啊，去做别的事情了，你就什么事没有。要是你专心的这样用功修行啊，一天这用功到十个钟头，或者是八个钟头的时候啊，你就有问题，你可能会头疼，你可能会有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心呢，就在头部这里在发生作用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在古印啊，这个开示修习止观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心不要上缘，不要上缘。心不要在上部，在头部啊，在那里圆念什么，不要这样。那么就是让这个心呢，在下，在这个，或者是在脐轮，脐轮就是肚子这里有个肚脐这个地方，注意这里。天台智当时他也说这个丹田也是可以，注意丹田也可以。不过是有的人说呢，年轻的女人呢、啊，注意丹田不好，啊，也有的地方也这么说吧。但是我敢讲，出家人的女人，出家的女人，出家女人修反省啊，应该有不同于在家的女人，应该有点不同的。假设出家人呢、啊，常常的呀、啊，有发道心啊，注意内心的清净，这样的情形你注意啊，丹田应该是不同于在家人。不过个人的呀、啊，身体的四大的这个调和的程度不一样啊。假设不合适，你就改变一下啊，或者注意脐轮，注意这个肚脐子和注意丹田还不一样的。我们注意的时候，注意的时候啊，怎么样注意法呢？这个知喜出、知喜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腹部啊，也就随着这个出入啊，也有变化。这个喜呀、啊、是入喜的时候呢，这个气吸进来呀、啊。当然我们的肚子就膨胀起来，呼出去了呢，这肚子就落下来了。所以这个腹部这里啊，有起有落的现象，有这个现象。那么你注意这个腹部的起落，也就是知喜出、知喜入，也就是知喜长、知喜短。所以你这样用功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所谓这个念，这个正念，叫这个心不乱，细念一诸慈善，叫他不要啊去攀缘外面的境界，这样子啊来修这个念。修这念的时候啊，又有一种情形啊，就是按我们呢用功修行的呀、啊，这个按这个阶段性来说哈、啊，按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内心的变化的次，内心里面的变化的次第来说呢，比如说我们呢，修这个正念得了欲界定了。或者得到未到地定，或者得初禅了，啊，得二禅，得三禅，得四禅了。那么这时候这个念就是修成功了，修成功了。然后啊，再修这个观，这个修这个智慧的观察，啊，观察这个身体。 观察这个身受心，观察。这个时候你这个念修成功了，你在这个修观的时候啊，就真实的能够断烦恼得圣道了，就真实不见。要是我们这个念没修成功啊，我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五分钟的寂静，五分钟的明镜耳珠都有困难。我叫这个心的五分钟啊，一念不生，万缘放下，明镜耳珠不行，做不到。一分钟我就可以。那么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修观，也可以修观啊。修观呢，就是我们勉强的呀，叫这个心不要动，勉强的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叫他修五分钟，或者一刻钟，或者二十分钟也都可以。你这时候就不要修这个念，不要修这个舌摩头的止，你就修观，修这个观。也是可以，但这时候修观呢，你说要是断或证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时候啊，这个念的力量不够，这个观的智慧啊，力量也就不够了。这个观察的智慧啊，能发生断或证真的作用，一定要有定的基础，不然的话不可以，不然的话你不能断烦恼。所以我以前也说过，说你这个人出家这么久了啊，读了那么多的经，你还有烦恼，是有烦恼的，因为你没有修这个正念呢，你没有修观慧嘛，当然就是这样子。可虽然是啊，我们那个念没有成功啊，没有修成功啊，修这个观慧不能断烦恼啊，你还是修，你还是修啊，不要因为说不能够断烦恼就不修，不能，因为你要不修啊，你这个修正念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打妄想嘛。我顶多是挺，就算是这一下子很不错，我一下子能静下五分钟，五分钟啊。能够明镜而住，但是过了五分钟就定不住了，定不住就打妄想了，打妄想那不如修观了嘛，修这个观慧了嘛，那么好过打妄想。所以呀，虽然这个时候不修观慧不能断惑证真，也还是修观慧，就是对抗这个妄想不要不动。你修观慧呀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你不妨修的多稍微长一点，修到十五分钟。当然你静坐的时候不必去看表，我修那十五分钟没不必啊，你就大腰我修它十五分钟，然后就停下来，再修念，再修念，再修念。因为你这个佛是大智慧人，他这样开示我们用功修行的。我刚才说你修观慧的时候啊，你想要发生决定性的作用，一定要有念的支持。反过来说呢，你修观慧也能支持正念，支持这个毗婆舍挪也能帮助这个持摩陀的。所以你还是可以，你修这个观慧的时候啊，修它十五分钟以后，然后再修止啊，好过你不修观慧的时候修单修止。你常常这样做，你就会感觉到，你会感觉到不同。你比如说是我也曾经说过呀，我们用功啊，修四念处的时候，我一天呢，我有宝香啊。静行又静坐，静坐又静行啊！我这样用功，当然是对的。你也应该读经， 应该读经，就你读你欢喜的，比如说你欢喜金刚经，欢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你可以读，你安排一个时间读经，读这个经也帮助你修时间住的，时间住的也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帮助的。你愿意修读金刚经也可以，你愿意读华严经、法华经、维摩诘、说说经，啊，这些大乘经论都好。你啊，要读经啊，它也能帮助你的止，也能帮助你的观。你常常修止观，你要去读经啊，你的法味会浓厚的多，是互相有帮助的。所以你修这个止，去帮助观，修观去帮助止，慢慢慢慢的就进步了，那就好了。这是从大体上说啊，就是有这么两种情形，就是止修成功了，修成功了呢，就是要得到啊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个止，也可以修观，也能得无生法眼。得到四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止，然后去修观，也能得无生法眼。哎，这个最好是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因为这时候这个止的力量大，所以观慧的力量也大，你得圣道就比较容易。未到地定也可以呀、啊，但是因为它的定力浅一点呢。你想修观得圣道，要努力一点，要加强了你的努力才可以。在欲界定的时候呢，就更难一点。欲界定的这个子，想要修观得圣道，还是难一点，也是难，但是难一点。在这个在子弟阶级次第啊，深浅的次第说，有欲界定，有未到地定，有四禅，三种不同。那么修观呢，有两种不同啊，一个是不能够得圣道，但是你也应该修。能得圣道的时候修观，但是最好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初开始学习的人，就是在欲界定里面，我们能摄心不乱呢。尽管是我只能够定住五分钟，这也是欲界定，但欲界定也有深浅啊，也不是一样的。这样说呢，我们应该是明白了一件事啊。初开始用功是这样的啊，静坐的时候先呢，从惊行的时候就开始摄心不乱，摄心不乱。那么盘腿坐以后也是啊，摄心不乱修止，修止修一会儿啊，然后就修观。要是你的止的功夫进步了，啊，我这个心呢，把它调和到。一念不生，明镜而住了。我一下子一个钟头啊，没有妄想，那么你就可以修一个钟头的止。你可以这样做啊，这一个钟头内不修观，单修止。过了这一个钟头以后，你再修观，再修观。这时候修观呢，初开始的时候时间不要修很长。我看修五分钟就够了，修五分钟就够了。你愿意多长一点时间修也是可以，因为你这时候的能力是强了。修了一个钟头的止啊，而寂然不动啊，那你或者修五分钟的观，或者是一刻钟，或者半小时都可以。但是原则上说呢，修观的时间。不要超过止的时间，止的时间叫它长一点，观的时间叫它短一点。 这里边呢，在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来说，有一点特别的需要。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呢，这个耐心不够，也耐心不够，有一点不合适就退，心就会退。我何必在这里腿子又痛腰又疼吃这个苦头，我不做了，职业不修了，官也不修，就这个心就是不坚固，道心不坚固。因为我们初开始用功的有这个问题呀、啊、所以这个修职修官呢、啊、这个时间也要调一调。什么调呢？你修职的方法你用好了的话呢，假设做一个钟头，我们假设你这一坐坐一个钟头，说我是啊，我只能够五分钟能够定得住，以后我就打妄想了，不要紧。你五分钟定了五分钟以后啊，你修它两分钟、三分钟的关，再修止，就算是忘掉了修关，打妄想了也不要紧。你觉悟了，马上把心收回来，继续修止。假设你计算一下，我这一个钟头啊，我有60分钟啊，有15分钟打妄想啊，有3个钟还是寂静的，你就会感觉到身体舒服，能生欢喜心。这种舒服啊，是其他的事情所没有的。是你做其他的事情呢，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你静坐的时候，虽然不是连续不断的呀、啊，寂静3刻钟啊，但是总加起来能有3刻钟，或者总加有30分钟都不错。一个钟头有30分钟不打妄想，你身体也会感觉到舒服，感觉舒服，你生欢心了。哦，你这一次做完了，就想做。第二次啊，就想第3次，能够啊维持你继续静坐的意愿，而且可能会勇猛精进。所以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呢、啊、你修观的时间不要太多，修持的时间尽量多一点，多过修观的时间，尽量这样子。就是职业要修，官也要修啊，但是官的时间要少过职，职的时间多过官。你这样用功吧，慢慢的呀、啊，你会很快乐，你自然的会精进勇猛，自然会勇猛精进，你自然会这样。这是啊。初开始的呀、啊，一点方便啊，是这样。其次，有一件事我再说几句哈、啊，说一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呀、啊，在用功的时候，你经行也好，你坐下来也好，你吃饭也好啊，你这一念心呢，常常的知道现在在做什么，常常这样啊。这个在这个《大般若经》啊，四念住品也提到，就是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知道举足下足，这个足啊提起来，你先要知道；这个足落下去，你要知道。说我这个我要办事，我要手要去吃饭去拿筷子，手一动，你心就知道这个手开始动，知道，啊，就是你身体的动作，各式各样的事情，你这个心呢，念念的要知道。这个方法，在《玉器师的论》说到这个四念住呢，说的很详细的，各式各样的说的很多。那等到 我们讲的时候再说，现在就简单介绍到这里。第六份念住品，第五，这是个天藏大师翻译的600卷大般若经的第六份，它一共是16份，这是第六份。这个念住品呢，他说到这个四念处的事情，说到这里呀、啊。我现在的想法呢，就是引这一段文呢，说这个四念住的大意，啊，就是它的一个要义啊，把它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稍微的详细的，一样一样的再解释啊。尔时最胜服从坐起。天福左肩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拜佛言。这个最胜是一个天王的名字，当时的法会里面有个天王叫做最胜啊。福从坐起啊，就是以前他已经从坐起请问过啊，向佛请问。有问题的佛答复了以后，他又从坐起啊，偏伏左肩啊，就是、啊、不是全面的，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肩嘛，不是两个肩都覆盖住，就是偏的一面呢，这个左肩呢是覆盖住，这表示这个右肩还是袒露的啊，偏袒右肩是偏伏左肩啊，右膝着地，这个就是左膝没有着地啊，就是他这样的一种礼仪啊。合掌恭敬而拜佛言，合掌是啊，两个手两个掌合起来，内心呢、啊、是很恭敬、很尊重的拜佛言，是诸菩萨摩诃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。能如是之路非路者，心缘何住？前面那一行多文呢，是请法的一种威仪啊。这以下嘛，正式的请法。诸菩萨啊，就是很多的菩萨、摩诃萨，我也曾解释过这个菩萨摩诃萨啊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就是欢喜简略，所以就是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就是用菩萨来称呼他，但是在梵文的含义应该加个摩诃萨，菩萨摩诃萨，这意才是全，这是具足的。摩诃你翻个大，这个菩萨翻个觉有情，觉有情啊，过去的大德的解释很多的意思啊，也他有慈悲心呢、啊，去觉悟一切众生，这是说他有智慧呢。他能觉悟自己，他自己觉悟圣道了，所以你们叫菩萨。怎么讲？要看这个梵文的原意，菩萨的含义应该就是觉自己觉悟圣道了，名为菩萨。摩诃萨是大，是大觉有情，就是他有大悲心呐、啊，能够觉悟一切众生。那叫菩萨摩诃萨，这个原意梵文的原意应该是这样的意思，因为这样解释啊，我们发现一件事呢，就是阿罗汉也是菩萨， 因为他也觉悟圣道了嘛，毕之初也是觉悟圣道的。但是这个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是菩萨摩诃萨加个摩诃萨，他是有大悲心的，是阿罗汉所不能及的，阿罗汉只可以成菩萨，而不能成为菩萨摩诃萨。这样子就分别出来了，这个三乘的圣人还是有的分别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心生般若波罗蜜多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生这个字啊，在大智的论龙树菩萨的解释，他的解释啊，这个生字怎么讲呢？就是不是用嘴说的啊，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我无所，不是用嘴说的，只要是他本身证悟了这个诸法实相了，这叫做生，不是用嘴。所以这个生不是这样讲。这个所以啊，贤首果师华严中贤首果师解释，你观修这个额空的道理，观察舍受想是无蕴的，额不可得，这是浅的般若波罗蜜。要观额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，那么叫做深般若波罗蜜。他这样解释也是好啊。那么要根据龙树菩萨的解释呢，就是这些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都是已经得无生法眼的圣人了，他已经成就了根本智啊，这无漏的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了。那么这样的人嘛，就是心生般若波罗蜜，就是成就了以后，成就圣道了以后，就是不会再退失的，就是不退转了的，这叫心生般若波罗蜜多。这样人啊，这样的大菩萨，能如是之入非入者，这是前边那一段文，就是那第六分啊，不是这个，这是念住品，是第五个，前面那个第四品啊，里面说的事情，只能够这样子啊，觉悟哈，入非入的人，这个入非入啊，比如说是道路啊，是安全的，啊，很平坦的，那么这就是道路。如果这个道路上啊，有坑啊，不平坦，或者是有土匪，或者有什么障碍，这就不是道路了，那地方不可以不通行了，就不是道路了。那就是平坦的、安全的这条路，那这才是可以名之为路，路非路。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情况。那这里面是说呢，是说佛法说的这些六波罗蜜、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涅槃的道路，这是很安全、很安隐啊，常乐我净的道路。世间上啊，这个虚妄分别心呐、多诸烦恼的流转生死的这种境界，这是不安全的道路。能如是之路非路者，心缘何住？他的内心呢、在缘界生闷境界安住在那里，熏心缘何住？缘这个所缘境就安住在那里不动，心缘何住？这等于说啊，这些心生般若波罗蜜多的圣人啊，就是这些大菩萨，他的内心呢住在什么地方？比如说我们是个生死凡夫，我们的内心在哪里活动？在什么地方活动？我们的内心就在舌声香味触法上活动，在这五蕴上活动啊。 啊，在世界上啊，这些是是非非呀、啊，烦烦恼恼的，在这上活动。我们凡夫就是一有点事情过不去，就在那上想又想，想又想。那么这些圣人呢，啊，能入世是入非入的圣人呢，他的内心在什么地方活动呢？这样，这样说。佛告最圣，天王当知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正无乱，这得回答。佛告最圣天王，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正无乱。我回答他的这个问题，说你应该知道，这些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圣人，心正无乱，他的心呢、啊？是很平正不乱的，不散乱的。这个乱呢，有两可以做两种解释，
一种是散乱的乱，不能够明静而入，那叫做乱。那么这个乱是我们呢很习惯了的这种散乱的境界，这颠倒名之为乱呢，也是我们的境界。什么叫做颠倒呢？我们没能够啊，契入法性的真理，我们心就是颠倒的。就是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幻化虚妄的。我们因为都是真的，这就是颠倒。所以啊。凡夫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颠倒。要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没有散乱的这种过失，但是还有颠倒的过失。要是得成圣道以后呢，他才没有这个颠倒的错乱。不过是得成圣道的人呢，他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圆满了啊，到了成佛的时候才是啊，一切过失都熄灭了，一切功德都圆满了，那是没有颠倒啊。其他的一切的圣人呢，还有所不足，他还是有一点事情。所以这个这句话要这样解释，就是啊，就包裹的很多的事情了。现在说。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心正，他的无分别的智慧与法性理相应了啊，叫做正，没有颠倒了啊，所以就是乱。那应该说一部分的，一部分的颠倒熄灭了。所以者何啊？就是因为什么他这么多的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心正无乱呢，是诸菩萨善修深受心法念住。这得说出一个原因来，因为这么多的呀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，他善于呀、修学深受心法念住的关系。这个在没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他能够放下五欲，能够专心的修持念住，修得很成功，得无生法眼了。得无生法眼成就了清净的智慧的时候啊，他常常的用功修行，所以叫做善修深受心法念住。这个。念住啊，我们的心那是不住的，心里面不能安住在一处，就是各处的散乱。因为修这个奢摩陀的止啊，也就是修这个念呢、啊，使令那个心安住不动了。修这个安住不动呢，当然他还能够修观。安住不动呢，为什么要念要安住不动呢？就是要修观啊。所以这里面有念也有慧， 这个深受心法啊，这四个字里面的意思有很多啊，意思有很多，我想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讲啊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是凡所游行成意聚落，开说立养，心不贪言。这个凡所游行成意聚落，这底下呢说他呀善修深受心法念珠的相貌。凡所游行啊，就是不管呢他到达什么地方啊，什么城邑什么聚落，这个聚落就是大家在一个地方住，这个落就是居住的意思，聚就是大家在一处，这一个地方啊有几百户人家或者是几千户人家啊，那么叫做聚落。这个城邑呢就是大过聚落的地方。开说立养，心不贪言。这个开说这个开字啊，我去查这个乾隆大藏经啊，乾隆大藏经啊第十三册啊422页，他那上呢是文说立养，是个文字，见闻觉知的文，这样的文用物这个文字就比较通一点啊，容易懂，容易解释的啊。凡所游行成意聚落的这些地方啊，文说立养，心不贪言啊，他这些文也包裹着见啊，就是听人家说啊，这个立养，立养实在也就是舍生相为除了啊，就是世间的这个欲的境界啊，他心里面不贪着，不贪求啊，不言着，他心里面不动心，没有这种心情，就是因为呀、啊、修这个深受心法十年住的关系。所以他能够不贪着利养。如佛世尊戒经中说，善自意念离诸烦恼。这个如佛世尊呢、啊、在戒经中说，就是、啊、在戒经里边主要是比丘戒或者菩萨戒里边哈、啊，说到那上面说这个修行人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，是善知意念离诸烦恼，他时时的呀、啊、善者能也，这个善当个能也，他能够啊不需要别人来教导，他自己就自己主动的、啊、能够意念，能意念如来的正法，能意念如来的正法与法相应啊，就离诸烦恼，就不去这个虚妄分别啊，生出来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的。这个我们呢、啊、通常说呢，我们凡夫啊是有烦恼的，圣人呢、啊大的圣人啊，八地菩萨以上的圣人，当然世间的烦恼完全没有了。要是初地菩萨、初地、二地的菩萨呢，他也是有世间的烦恼，但是他心有正念。我们昧的无生法眼，没有清净的智慧啊，这个烦恼随时会动，随时会动。但是啊，你如果你能够啊善知意念的话呢，烦恼也不动，就我们凡夫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凡夫虽然有烦恼，但是你能够啊如理作意的时候呢，这个烦恼就不动。 你常常静坐的人呢，自己就会知道这件事。你常常静坐的人呢，你这个，因为你修四念处熟了，四念处常常用嘛，你熟了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你失掉正念了的时候，这正念忘掉了，忘掉了的时候啊，就心就一下子就烦恼就来了，烦恼来了，你用四念处熟嘛，立刻把四念处提起来，提起来了呢，就烦恼就没有了。你从这个这一件经验呢，从这一点的经验呢，就知道正意念的时候。